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第三段内容。第三段呢是一乐差别啊，一乐差别呢在论上面说到，有入时等心供养时，有六一乐，能以三宝随意自所，稍分四维，二生无量光大故力。也就是说，有如此十种供养相，做供养的时候呢，具有六种增上意乐，对三宝任何一处稍分思维而做供养，就能产生无量光大的过滤。那么在以任何一种供养的相做供养的这个时候呢，都应当缘三宝发起六种增上意乐。那么我们想，为什么特别强调增上意乐呢？佛陀曾经说过，诸法一缘生，诸以一乐上啊，这样讲的。那么一乐就是决定果报大小的根本因素。那么有增上一乐，对三宝稍分思维而做这供养，就能获得无量光大的功德果报啊，是这样的。如果多分渗入思维，那更是利用极大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应当在供养的时候呢，愿三宝发起六种一乐啊，是这样的，需要就是了知。那么论上面又说，一则无上大功德田，二则无上有大恩德，三则一切由轻重准，四则又如无贪妙华极难自于，五则三千大千自解度一处险，六则一切施处施减圆满根本作施十为二施供养。这一段呢，就是讲呢以六种意乐供养三宝的内容。那么所谓的意乐呢，窥基大师在列传当中解释说，意乐者以信于生解为替，这样讲的。那么这个地方大家要懂得一种窍诀，这里的这个意乐也是缘起法，它不是凭空先现的。那么发起意乐的方法是什么呢？方法就是按照以下六个方面自己好好思维。思维呢就是这样思维，不可能你的这个心呢就像石头一样不动的，逐步可以思维的，逐步思维的时候呢，自己的这个发心就会转变的，在心欲神界生起来的时候呢，就会先签真正的这个意乐啊，这确确实实是培养造就我们三系的一种要诀啊，希望大家呢深入体会，懂得这样来运用佛法，这样以正法来转自己的性，是这样的。那么六种意乐分别下面我们逐步可以讲。第一呢是无上大功德田增上意乐，意思呢就是对于三宝其随念心能够助生无上大功德田的这个缘故啊，三宝就是无上大功德天。那么愿如来是无上大功德天思维而发起的增上意乐，就叫做无上大功德天增上意乐啊，是这样的。那么以下呢应当这样类推而需要了知啊，是这样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无上有大恩德增上意乐，意思呢就是三宝对我们开始三乘的正道，让我们呢获得一切一利的缘故，三宝无上有大恩德的，是这样的。这是第二。那么第三呢，一切由轻中准增上一乐，也就是说如乃是一切五祖二祖多祖等等由轻之众的最殊胜者啊，是这样来需要做一四位。第四呢就是犹如无贪妙华极难自愈增上一乐，意思呢就是三宝呢犹如稀有殊胜的无贪妙华一样极难自愈的。佛在涅槃经上面也说，昙华不是随处出生，仅仅在不热闹海的东北方散伤有昙华院，昙华也不是随时出生的，只是佛陀出世的时候昙华才出生，在佛转法轮的时候呢昙花才盛开，当佛陀呢实现涅槃的时候呢，昙花就会枯萎凋谢的啊，是这样的。在毗卢仙居序上面也说到，祝福于世间犹如有昙花，物而是一显，非为在在圣啊，是这样讲的。 另外呢，就是《法华经》首两品上面说，比丘当中诸佛处时难可自语，所以则和诸佛得人过无量百千万亿劫，或有见佛或不见者，以此事故，我作誓言，诸比丘如来难可得见，啊，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福德浅薄的人，在经过无量百千万亿劫之后，才有见佛的机会，或者仍然不见的。所以说，就是佛陀呢极难自遇，应当这样自慰。然后第五呢，就是三千大千世界独一出现真上一乐啊。那么一次呢，就是在同一个时期，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不可能出现别别相续的两尊佛。虽然诸佛的化身呢是无量无边的，但是呢，在同一个教区不会有两尊佛四仙八相成道的殊胜化身啊，是这样来需要思维。第六呢，就是一切是出世间圆满根本真上一乐，也就是说三宝是产生一切出世间和世间功德圆满的作用，一切出世间三种菩提以及这个世间人天的圆满都是呢从三宝产生的，所以说三宝就是出生一切圆满的根本，就像这个如意树的根茎枝叶都是呢由种子出生的。那么佛的功德圆满也是同样由菩提心以及供养三宝等所生的，那么其他的圆满也应当这样需要理解，是这样的。那么论上说到作持思维二十供养，意思呢就是要求我们供养三宝的时候呢，首先按上面六种做这个真实的思维，做了真实的思维，然后呢再施舍供养。所以我们需要了知供养前呢一定要做持四位啊，做这个四位做的四位就是相当重要啊，不要自私收和扣做这个供养，供养的意乐呢是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讲一个供案，就会了知意乐的重要性。这个供案呢是阿斯斯王收觉经上面讲的，在这个经上面就说到，一次阿斯斯王亲佛应供，佛陀呢吃完饭就翻回奇幻金色，那么阿斯斯王和奇婆商议说，佛陀翻事已毕，应当再做一些什么，他们就商量这个问题。这个时候呢，奇婆就说多点蛋供养佛陀，这样阿斯斯王就下命令准备100壶满油膏，从宫门一直颠倒奇幻金色。当时呢有一位贫穷的老母见到阿斯斯王做这种功德，深有感触，而且呢他乞讨得到了两文钱，拿着这个钱就到油家来买油膏。老板就给他说，老人家你这样贫穷讨来的两文钱，为什么不买点食品维持生活，买这个膏做什么？那么老母呢就说，我听说佛陀出世很难自遇，100劫难遇一次，我今生今然幸运遇到佛陀，却没有供养。今天我见阿斯斯王做这么大的功德，虽然我确确实实贫穷，但我心里呢很想点一盏油灯供养佛陀，作为后世安乐的资粮，是这样讲的。那么老板呢很赞赏他的诚信，本来以这个2000只能买到2盒膏，老板呢特别送给他3盒，那么老母呢总共得到了5盒，然后呢他就收蜡烛油膏去佛前燃灯。他心里就是想，这些油灯还点不到半夜，他就发誓说，如果我后世成道如同佛陀，油膏应当通宵光明不灭，这样顶礼而离去了。那么阿斯斯王所燃的这个油灯活灭活尽的，而老母所燃的这个油灯呢特别明亮，超过了其他的一切灯，灯光呢通宵不灭的，油膏也无穷尽的。那么到了第二天清早，佛陀呢就是告诉目犍连，天亮了你可以去灭油灯。目犍连呢按照佛的吩咐彻底熄灭油灯，那么其他的灯都熄灭了，唯独老母这盏灯3次都不能熄灭。那么目犍连呢就聚起袈裟来燃油灯，灯光反而更加的明亮。那么目犍连呢又用神通引来随南风来吹油灯， 那么灯光呢反而越来越炽盛的光明呢一直向上照射到梵天旁边车照三千大千世界到处都可以见到它的光明那么这个时候呢佛告诉目犍连听一听这是如来佛的光明功德不是以你的身力所能熄灭的这位老母过去是供养过181位佛陀已经从过去佛那里获得授记专门致力于净法没有时间修布施所以甘得精神贫穷没有财宝往后30届时他将作佛佛号是须弥灯光如来他的佛刹没有日月人民身中都有大光明光明相照就像刀立天一样啊，这样讲呢老母听了以后呢很欢喜叮咛佛陀而去那么阿斯斯王就闻气魄我做这样的微微功德佛陀不给我受记这个老母只供养一顿就给他受记那么气魄呢就说大王做的虽然很多但是呢心不专一不像这个老母一心专注于佛陀那么听了气魄的开始阿斯斯王后来呢以自诚心供养佛陀而得到了真实的这个受记那么我们需要了知公案当中的这个老母只是功夫一沾右灯就已经超过阿斯斯王的光达这个供灯供德那么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就是供养时候具有了真上一乐老母心里思维至于佛陀这个呢是非常难的啊，因为这个佛陀出世然后呢佛陀转发了自己见佛做这个功德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就一直老母心里思维至于佛陀出世极为难得一万劫也难遇一次的那么这样以稀有相因发的意乐就是犹如昙花竟然至于真上这个意乐然后老母思维佛是无上大功德天阿斯斯王能以无上的这个佛陀覆天做什么光大的这个功德自己虽然贫穷但是呢一定要珍惜妓院种大福报以这样思维因胜的意乐这就是无上大功德天真上意乐他呢又想供养佛陀决定能作为后世安乐的一种根本这样思维所引发的意乐呢就是一切是出世间原本根本真上意乐啊，是这样的那么因为这个老母是由思维发起真上意乐而供养的缘故甘得优等呢长命的福德呢超过24万的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变成公案当中的老母呢这是决定可以的方法呢就是按照这里所说心里呢反反复复的需要这个思维学一个功啊是要把自己变成那个人物不是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能变成那样那就很精彩的那么专变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圆桌六个方面做思维当你供一碗饭的时候呢你要意识到今天遇到佛陀这样的无上功德天能在大千世界独一无二极难自语的佛陀前诚心供养这一碗饭这是多么稀有难得的事而这样供养会得到无穷无尽的安乐果报这是多么殊胜应当这样发起一乐恭恭敬敬来做这个供养心里有这样的供养性的话呢十方的刹土当中都有无量无边的佛陀无论是报身佛或者呢就是发身佛就是遍一切处遍一切事的所以呢就是你可以做这个殊胜的供养或者呢真正的高僧大德成为自己的金刚上师居住真正法相的上师就是代表三世佛的一种自信所以对他供养也是这样的所以心里首先就是需要了知做这个供养供养的对境佛陀上师高僧大德或者呢供养三宝对境是那么殊胜的那么圆满的非常稀有的那么对他们做如理如法的供养的话呢会得到无尽安乐的果报这么殊胜的应该发起这样的意乐恭恭敬敬的来做供养这样的话呢自己就会明白的确这样做功德的话呢是从自己的发心上面产生了一种真上意乐而做这个供养的那么自己天天都做得到老母这样才是真正学习佛法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是标出以上供养事和供养意乐的处处 文上面说到，此等是如菩萨地所证在路。那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都是呢按照瑜伽师的论，菩萨地所说在路而写的啊，是这样中国巴大师说的。他老人家不是随便写的，都是呢有可靠的出处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接下来讲第四段，第四段呢是时间差别啊，论上面说到，恒常寺中与如是等虽因二行，若依假节即大事回，当随理能修庙供养。意思呢就是说，在一切事当中，对于此等供养，随时应当行之。如果遇上嫁接或者呢佛教僧大法会应当这个随自己的能力修持微妙的供养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嫁接就是指诸佛菩萨的诞生日啊、成道日啊、涅槃日啊，或者呢就是转法轮等等的吉祥日子。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这个生边月啊，或者呢就是沙嘎月啊、转法轮日啊、天降日啊，或者呢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啊、阿弥陀佛的圣诞日啊、释迦牟尼佛圣诞日等等啊，是这样的。那么在这样佳节和大法会时光修供养，功德将会成倍增长的，成倍增长的。而且呢这样做自己的心呢能够变得很快的，事业也能如意成就的。所以说就是应当努力修持，总的啊还是都要做供养，尤其是呢就是吉祥的日子当中，佛菩萨以及历代的高僧大德以及根本上师们的诞生日或者是转法轮日等的，在这些里面做供养功德是更大的啊，是这样来需要就是了之。接下来讲第五段，第五段呢就是稍用功力圆满自量啊，是这样的。那么论上面说到，扶持恒许受因施故，二是若能受先供养无间却者，稍用供离二能圆满众多自量，孤随受用金髓异常，因以现收自行供养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意思呢就是明白我们恒是需要受用因施的缘故，在进忏的时候呢，如果能够受先供养善报而不间却，那只要稍微用一些供力就能够圆满中度的质量。所以说随受用金髓以上，都应当首先以支撑的心供养善报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内容呢，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在寒地丛林有很好的一些规矩，在造灾无灾之前都要首先念诵仪轨供养善报的。那么这些仪轨确确实实极为殊胜，体现了孤德的大智慧。如果能够按照这个仪规每天如理如法供养不间断，那么决定能像上面所说稍用功力圆满众多的质量啊，是这样的。那么供在仪规当中最开始就是供养站，大众念诵供养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供养报身卢舍那佛，前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十方善事一切祝福啊，是这样的。那么这就是普遍供养以十方三世说摄的法宝华三圣的佛报，供养经极为广大的，是这样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念诵大智文殊势利菩萨、大心普显菩萨、大悲观音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诸尊菩萨摩诃萨啊，是这样念的。那么这就是普遍供养具有至悲行愿施德的四大菩萨为代表的十方尽虚空遍法界的一切僧报。地下呢又念摩诃般若波罗蜜，这就是自心供养法报大般若波罗蜜多啊，是这样的。然后是献供三德六为功夫寄生法界有情普通供养啊，是这样的。然后后面呢再是发愿，发愿的时候呢，若犯食时当愿众神参与喂食发喜充满，后面呢还有出师结债的回向啊，是这样的。像这样依照殊胜的仪规，大众如理如法灌修，那么以三宝大悲的价值，确确实实一番之间可积聚大福德的啊，是这样的。那么过去好的佛法家庭都有很好的这个佛教行为的，每番不忘记回报佛陀的恩德，在进忏之前呢都要这个奠香首先供养佛再吃饭， 那么像这样一年365天，一天3次供养，积累起来一年就做了1000多次的供养，那么一生50年就做了50000多次的供养，确确实实是稍勇共力，圆满极度之量。而且呢，下面人生在一番之间舍去了真实的自意啊，是这样的。那么从立证上来讲，三宝的大悲价值恒时不间断的缘故，能够恒时供养的话呢，决定能够圆满中度的质量。这一章就是讲了第5段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就讲第6段。第6段呢，讲不清净的供养。那么论上面说到，慈福废已告之欲除，财已晃除，失虚则起，妙则而拱，幽拱差时，显一切人入沙养尘，未贪少许，不成供养，是夏扎瓦于鲁中处。那么一次呢，而且供养三宝的时候呢，不应当拉高病的眉难处，还有呢就是财业的发黄处做供养，必须要选择新鲜的三妙的食物做供养。然后又供养差的时候呢，先在一切刃就像沙碎压成那样，只是用手指蘸一点茶碎向空中探一下，这只是表示表示，不成为真实的供养。这是在夏扎瓦的语录当中提到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需要了解供养三宝的要求，用4个字来说，就是尽心尽力啊，尽心尽力。如果能这样做，就能远离以上的这个过失。下面讲第7段。第7段呢，就是对供养恭敬之相。那么首先讲必再说一，论上面说，譬如右移既非卧田，自下重视而不下中，扔其放无，如实废之，四生不认。意思呢就是说，比如有一块极为肥沃的良田，如果到了播种子的时候不去播种子，让它放物，那么这样浪费不耕作，确确实实让人心生不认的，是这样来需要了之。然后论上面就说到，如是人神若先若后，一切善乐追身复田，于其四季一切事中长恒物间，堪中一切三落种之，福音一词如今作云，当以信离耕耘复田，若未能着自己看戏。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是能够出生现世后，是一切安乐的最殊胜福田，在一年四季的一切时间当中没有任何限制，用时看人种植一切三楼的种植，应当对此福田按照今天所说那样，应当以心心自力耕耘福田，倘若没有能够这样做，那真是极为可惜，是这样来需要了知字面的内容。然后论上面又说到，古儒赞因赞云，如尊子父天，三四减肥油，四出尊第一，四金令作景，犹如续孔节，横书勿贬己，于尊未离海，一书无经济。以此呢，所以应当如赞因赞所说，像师尊这样的大福田，在地上地下人间三种世界绝不可能找到的，在一切供养处当中以师尊最为第一的。由收作师尊是清净的缘故，一切在座的弟子也得以清净的啊，就像虚空界横竖没有边际一样，对师尊做利益或者损害的艺术果报也是无有穷尽的，无有边际的。那么松弛当中的师经临作境，意思呢就是在因供的时候，师尊坐在受息，以师尊的大福德力，其在座的弟子中都能获得清净，不会燃伤疏勇心菜的这个罪障，这叫做师经临作境啊，是这样的意思。然后一尊未离海，一俗无边际，就是因为佛陀是最深中堆尽的缘故，稍作供养就能得到无有边际的福报，相反来讲，稍作这个回报获罪也是无有边际的，是这样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先一经》上面讲到，穷人呢以2文钱供养佛陀和圣众，结果呢甘得就是一记财宝随意的。 还有这个今天夫妇以一枚金钱一瓶水，还呢就是一面明镜供养正宗。甘德就是一界当中呢，每身都是那相貌端正的，身体金色美妙无比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对三宝呢略做一点供养，将来就会产生无边无际难以衡量的三藐一俗果啊，是这样的。那么相反来讲，比如三心比丘啊、提婆达多啊等等，对佛陀呢轻诲啊，导致呢堕落恶趣，造受无边的一俗果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一俗果没有限量，没有尽头的，所以说就是必为犹如虚空界横竖无边际，是这样的。在这个十诵律上面也说，若人不经佛及佛弟子中现世任何马，猴时多恶趣。若人知经佛及佛弟子中现世人赞叹，猴时生天上啊，是这样讲的。所以按照这样来就要了知这一章讲了第七段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呢讲第八段，第八段呢就是舍弃地裂后对供养需要精进啊，将这个内容论上面说到，于最深田伤不坚如庸俗自田，此是我等无间善想，故一切时当心精进供养三宝啊，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对于最殊胜的这个福田，尚且没有看作像庸俗的天地那样精进耕耘，这是我们没有先善的相，所以在一切一切的时候都应当精进供养善报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比较庸俗之天和最殊胜佛田啊，是这样来这个对比的方式啊，或者是比较的方式做这个抉择。那么庸俗天地只能种下庄稼的少数种子，比如这个一块田地播种小麦的话，那么只能种小麦啊一种这个种子。但是呢三宝这个福田堪能种植一切世间和出世间无量三乐的种子，所以是最为这个殊胜的。然后呢庸俗田地呢只是在一年四季当中的春天和秋天少数时间当中呢能够这个播种的，但是呢三宝这个福田呢在一切一切的时间当中没有间隔，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以及这个秋春等等都没有任何差别，都能让我们种子真实三乐的这个种子，任何时候只要想种啊就能种，所以说是最为这个殊胜的啊，是这样的。那么耕耘这个庸俗天地只能得到一点一时等的这个受用，利益呢是极小的。耕耘三宝佛天能产生一切先前和当来的无量的利乐，所以呢就是最为这个殊胜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那么这个庸俗自天代表一切世间谋生求财致富的作业啊，比如自己开的公司，自己经营的某种行业，自己的职业担当。那么对于这些庸俗自天世间人都是呢日日夜夜勤作操劳的，但是呢对于最殊胜的三宝佛天呢却抛到八万里之外一样不闻不顾的毫不用心的，那么这就是没有这个先善之相，也就是说太没有善根太没有智慧而导致了这样的情况啊，是这样的。如果真正有智慧的人一定会舍弃庸俗自天，对于最殊胜的三宝福天以心心自力日日夜夜耕耘，因为智者呢见大而其小的见生而其劣的见增而其位的，由此呢能获得真实的这个大功德啊，是这样的。那么以三宝大威生力的这个加持和不共的系地，也就是说以三宝大威生力的这个加倍，下面人生呢能实现无量无边的大毅力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需要了知真正殊胜的对境、皈依的对境、祈祷的对境、供养的这个对境等等都是上师三宝，没有个更殊胜的对境啊，是这样的。但是世间人们呢确实就是不明白的，世间人们呢很愚痴的，就是一生一世也不懂得唯一三宝才是最殊胜的这个福田。那么我们现在身在佛家三宝天中豪中富，一想起这些自己也应当自喜欢喜啊，是这样的。 因为自己既然有这样好的福气，能够日日夜在三宝天当中耕耘，那么这确确实实是千百万劫稀有难逢的妙事，所以说就是应当欢喜，应当精进，是这样的。下面我们讲第九段。第九段呢，宣说依靠殊胜福田的巧具，讲这个巧具的方法。论上面说到，若入实行，由于圣天中三根理，于足道持，回礼正长，故以停稳不能自温，思维不能介意，休息相许不生，回礼自机，威礼自知，以福田礼是要教授。那么这个教授就是巧具的意思。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能够如此精进供养善报，由于对殊胜福田种子三根的这个势力，对于菩提道次第文思秀的智慧力将会日益增长的。所以说，在听闻不能持闻，思维不能介意，休息相续不生气等智慧力自己威力的这个时候呢，依止福田的力量就是极为关要的这个窍诀，是这样讲的。下面呢，是以吉祥金母说说来做证明。就是说到，如是一如吉祥金母云，作是大三根，我会一尊骨，如夏季降河，水小即增长。意思呢，如是也像吉祥金母所说，我居住作是的大三愿，我的智慧一掌四尊加持的缘故，就像夏季的江河水一样，本来很小，在一夜暴雨之后，很快就增长光大起来，是这样讲的。那么有关以福田力增长智慧力的道理呢，下面我们讲一个公案来说明。这个公案呢，在杂譬喻经上讲的，在这个杂譬喻经上记载，王羲在舍卫城的郊外，有一位妇女居住戒心，佛亲自来到她的家门前起誓，妇女把幡装入佛的钵当中，后推叮咛四顿，佛说终以圣时，中时胜百，中百胜千，中千胜万，中万胜亿，能够先见真谛之道。这个妇女的丈夫不相信，悄悄地在后面听佛咒怨。她丈夫说，供一碗饭能获得这样大福德，而且呢还能先见真谛之道，学坛萨门说的也太夸张了。那么佛说，你是从哪里来的？他就回答，从城里来的。佛就说，你看见利居陀书长得有多高？他就说，书的高度达到四五粒左右，每年要下好几碗壶果实。那么佛又问他，书的种子有多大？他回答就说，只有节子那么大。佛就说，你说的太过分了，哪有种一颗芥子能够高达四五粒，每年下几十碗果子？他回答，大家都先量见到，确实是如此。佛就说，地是无情法，成熟果报的力量尚且这样大，何况认识有情，以欢喜心对佛陀供养一钵饭，这种巨大的福报不可称量。那么这个丈夫和妻子两人听到佛这样说以后呢，都心开一戒的，当时就正道出国。那么一直无情大地智力尚且能够有一胜万，何况佛陀福田本非大地可比的，那么以佛田力决定能成就巨大福德的。通过供养三宝，福德日益深厚，福之行礼自然开智慧的，能够现见真谛之道了。不出弥勒菩萨也在报心论上面说，如此众生住三根，一知佛底得生起，佛陀无有分别心，一临真骨即成就。又说到，由亲烦恼各毗雷，具有真觉之配压，如是必毗善缘离，兼法次第减增障。意思呢，就是说按照了以如来藏的观点来说，在我们由亲的烦恼各毗当中，本来居住圆满真等觉的配压，只要借助福慧资量的三元力，就会先入智慧而先见法界，那么这样就能成立我们原殊胜三宝福田种子善根，将会使得智慧力坚持增长的。所以说就是智慧威力的时候呢，收种应当在三宝福田当中培植福德，以福田力作为消业障增上智慧的一种助缘，这就是极为重要的一种这个窍诀，是这样的。 所以说就是我们平时就要重视积累福德，自己得到新的衣服啊、新的字句等等时候，或者得到这个很愿意的东西的时候呢，应当在收用之前，在一天当中供养善报。比如我买了一件新衣服啊，先把这个新的衣服供养善报，一天以后呢，心里灌香，三宝把这件衣服恩赐给我，我收用这件衣服一定要用来增长接听会善学，或者呢就是更加精进的利益众生，或者呢我做呢好的应试，出现呢供养善报，然后呢观想三宝赐给我，我收用以后呢，把这份应试的能量转变为无穷无尽利益众生的这个能量，能够这样做就是一种在心里种着三根的三条方便是这样的。这个呢坎迪丛林有极好的这个规矩坎迪丛林有很多很多非常好的这个规矩，我们必须要懂懂了以后必须要按照这样做，才能向去当中呢消业障积累殊胜的质量是这样的。最初呢出家的这个三年当中呢，必须为慎终作物以培养福德的，然后在听力当中呢，佛要求修行人呢以修持接听会善学为主，如果业障中不堪任，那么应当将经说法教化众生，培植这个福德，如果还是不堪任，不能理解敬意，那就要公持慎重，作身自私以培福德，是这样的。比如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周里盘陀他呢就是世上胎底，佛叫他为身中少帝，后来福德渐生而开了智慧，那么这个开智慧的桥居也就是依靠这个福天力是这样的。我们讲个公案也可以聊着这个内容古代呢有位圣人叫做这个辩才，他呢一直发誓学习华严经很长时间，没有开悟成就，因此他就是发起大勇猛心，住在经师当中受持华严经三年，受持华严经三年以后呢，又一天夜晚他梦见普贤菩萨现身自殿，醒来之后呢全部同大，如同遭金子一样心中了然，那么这样就是一张发报自力离其功生而开启了殊胜的智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本具的这个发迹如来藏就是自心主重心，那么以三宝作为能清净张垢的殊胜助愿，依靠殊胜自田种植殊胜三根自力，决定能让出世间清净的智慧渐次增长圆满成就的今天就讲到这里。
苏南的一旦接受八年多年你别找那半心接着干南去挖龙车吧这边做连着啊主修。